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阿们。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这意味着在男人和女人身上都有着神的形象。在新信徒班中，我们学到，虽然我们称神为父，但神不但拥有父性，同时也拥有母性。这便是婚姻的奥秘所在。人因罪丧失并扭曲了神的形象。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步入婚姻，作为夫妻共度一生的时候，在那段生命旅程中，我们可以更完整地恢复神的形象。因此，如果已婚夫妇能够接纳通过配偶使自己内在的神的形象得以恢复这一核心理念，那么对于丈夫来说，妻子是极其珍贵的存在，对于妻子来说，丈夫亦然。要建立一个健康、信实、圣洁、分别出来且丰盛的家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神对我们婚姻的指引。虽然夫妻如果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财富，生活可能会轻松一些，但这并不能保障家庭的健康。同样，即便夫妻拥有高学历，也不意味着与建立信实的家庭是成正比。此外，拥有比别人更高、更显赫的地位、卓越的能力或才华，也无法保证家庭的圣洁。唯有坚信神引导并做工于我们的婚姻这一信念，才能引导夫妻更像神的形象，从而建立起健康、信实、圣洁且丰盛的家庭。这样的职场和生活岗位上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否认，之所以能够站在今天的位置，以现在的样子生活，都是神引导与做工的结果。当我们回首过去，仔细思想，便不得不承认其中有着神奇妙之手的做工。神看到亚当独自一人的时候说道，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妻子成为丈夫才得的配偶帮助者，并非因为她软弱或不足。当一个家庭中妻子真正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时，丈夫才能恢复起起初被造时的形象。同样，当丈夫成为妻子的帮助者时，妻子也能恢复起初被造时的形象。当夫妻彼此成为互助的配偶的时候， 才能共同培育出神所喜悦的圣洁且健康的家庭。圣经中记载了一些人因为没能得到作为帮助的配偶的妻子的帮助，导致人生走向了毁灭。在以色列的士师时代结束，扫罗登上王位之初，国家体制尚未完全整备，士兵们即便被征召也必须自备口粮。此外，当时的社会治安也非常动荡，人们不得不设法自保。这件事发生在大卫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时期，大卫和追随他的人当时正留在以色列最南端的旷野地带，一个叫马云的地方。那里住着一个名叫拿巴的大富户，他拥有3000只绵羊、1000只山羊，但他为人顽固，行径凶恶。然而他的妻子亚比该却聪明伶俐，容貌俊美。大卫听说拿巴正在剪羊毛，对于畜牧者来说，剪羊毛的日子就像农夫的收割日一样。大卫派遣了10名少年人去见拿巴，并嘱咐他们这样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我们在一处，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一行人停留在马云和附近的加密期间，似乎一直在保护拿巴的矿牧场免受野兽和掠夺者的袭击。他派出10名部下，说明大卫认为他们提供的保护价值足以换取相应数量的粮食。在当时，牧场主向守护牲畜的人支付一部分羊毛和谷物是很常见的做法。这就像是给民间巡逻队或自卫防范小组的一年的薪酬。然而拿巴的反应却完全出人意料，他对手下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于是他让大卫的部下空手而回，部下们回去将所有经过报告给了大卫，大卫听后勃然大怒。当大卫的部下回去的时候，拿巴的一个仆人也急忙去告诉了亚比该刚才发生的事情。那名仆人说，大卫的人不仅把他们和羊群保护得很好，而且从来没有欺负过他们，也没有丢过一只牲畜。他说，在他们牧羊期间，大卫的人昼夜守护着他们，成了他们的城墙。仆人焦急地问：现在大卫的人肯定要报复主人了，而主人的脾气像火一样暴躁，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可怎么办才好呢？亚比该立刻行动起来，他急忙准备了200个饼、2批袋葡萄酒、5只已经准备好了的熟羊，以及其他食物，动身去迎接大卫。在愤怒到了极点的大卫面前，亚比该行事果敢，言辞智慧，最终平息了大卫心中的怒火。正是亚比该睿智的行为和谈吐救了她丈夫的命。后来当拿巴得知了这一切事实后，他的身体因极度惊恐而僵硬，10天后便去世了。在那之后，亚比该成为了大卫的妻子。拿巴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得到妻子亚比该的任何帮助。如果他能接受作为智慧妻子的帮助，他的人生本可以过得更好。在这一件事发生之前，拿巴可能一直认为自己比谁都聪明，比谁都有判断力。然而尽管他拥有很多家产，却比任何人都蠢钝，尤其在属灵层面上更是如此。就在耶稣即将背负十字架接受巡抚比拉多审判之前，比拉多的妻子也曾派人去传话，马太福音27章19节。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巡抚比拉多是由罗马帝国派遣，负责治理以色列南部犹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作为该地区的统治者，比拉多想必通过各方报告，对耶稣在施工期间生活了如指掌。如果耶稣曾有过任何违反罗马帝国统治理念或价值观的言行，他早就被逮捕了。比拉多很清楚，耶稣并没有什么足以判罪的行为，因此他原本打算放了耶稣。就在那时，比拉多的妻子派人前来告知他梦中的内容，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圣经并未透露比拉多妻子梦见的具体内容，但这无疑是非常严重且重大的。试想，如果丈夫是国家大型组织的首脑或大型企业的经营者，正在主持决定组织命运或企业未来的重要会议，妻子通常不会专门打电话去告知自己的梦境。如果她坚持这样做，那一定是因为她认为梦的内容与会议的主题一样是意义重大的。尽管比拉多想释放耶稣，又有妻子的叮嘱，但最终他还是将耶稣交出去钉了十字架。表面上看，他是屈服于犹太人的叫嚣，而从内在深处看，则是因为他想保住自己的巡抚之位。表面上看，他是屈服于犹太人的叫嚣，而内心深处还是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从此以后，比拉多与加略人犹大一起，成为了历史上羞耻名字的代名词。我们每周在主日礼拜的时候，通过使徒信经宣告我们信仰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我们并不是宣告在罗马士兵手下受难，尽管比拉多并没有亲手鞭打耶稣，没有为他戴上荆棘的冠冕，更没有在耶稣的手和脚上钉钉子。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告白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因为他是那个拥有定罪权力和释放权力的关键人物。在过去的2000年里，乃至直到主再次降临的那一天，比拉多的名字都被视为受咒诅之名的代名词。在对耶稣下达死刑判决约7年后，总督比拉多被召回罗马并遭到罢免。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比拉多在私狱中度日，最终自杀身亡。关于他自杀的地点有多种传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说他被流放到奥地利维也纳，并在那里结束了生命。另一种说法说他跳入了瑞士的卢塞因湖。在卢塞恩湖西侧有一座海拔2128米的山，名字就叫皮拉图斯山。皮拉图斯正是比拉多在拉丁语或德语中的表达。比拉多的名字之所以变得如此臭名昭著，是因为他无视了妻子作为帮助者的作用。大多数基督徒丈夫都知道神赐予妻子是作为帮助的配偶，但他们往往只将这种帮助理解为手脚上的劳作，比如做饭、洗衣或操持家务，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帮助者的角色。手脚上的劳作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如果支付费用给专业的家政人员，他们甚至可能比自己的妻子做得更好。神将妻子作为生命的帮助者许配给丈夫，因此在人生面临重大决断和选择的时候，朋友或其他人的建议固然有所帮助，但通过与最了解自己的妻子进行深度对话，往往更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如果能从核心上认可这一点，丈夫对待妻子的心态将会焕然一新。我们不应该像愚昧人那样生活，而应该作为智慧人行事，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终究是邪恶的，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竭尽全力去正确理解并遵行主的旨意。此外，我们不应该虚度光阴，也不要醉酒，而是过着唯独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么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仅会用言语和生命赞美感谢神，更会过着彼此顺服的生活。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提出要彼此顺服的第一现场就是家庭，而顺服的对象则是自己的配偶。因此他首先劝勉妻子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妻子要像顺服基督那样去顺服丈夫，其真正的含义是妻子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因为这是你们对主应尽义务的一部分。这样做也是你们对主表达顺服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妻子顺服丈夫的目标不在于丈夫，而在于基督。这意味着通过看到一个人顺服自己的丈夫，可以反映出那个人也一定是一个顺服主的人。随后，关于丈夫的角色以及丈夫对妻子的顺服，经文是这样描述的，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妻子，丈夫对妻子的顺服体现为爱自己的妻子。虽然这话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听起来可能稀松平常，但对于2000年前读到这封信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说，想必是极大的震撼。在2000年前，无论是犹太社会还是绝大多数其他的社会，都处于彻底父权制之下。简而言之，那是一个以男性，而且是以成年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种偏见深重到甚至不把妇女和儿童当人看待。然而，即便是那样极端的男权社会中，圣经的内容却将女性及其角色表现得极其重要。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中，唯一在四福音书中均有记载的事件，就是他在伯赛大野地里用5个饼和2条鱼让众人吃饱的5饼2鱼神迹。当时圣经对吃过那些饼和鱼的人数是这样描述的，马太福音14章21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再一看，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没有把妇女和儿童统计在内呢？在当时的通用表达当中，通常只说吃的人约有5000，因为按照那时的惯例，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提及妇女和儿童。然而马太却特别注明，除了妇女和孩子以外，成年男性就有5000人。这是因为当时在场的人中，妇女和孩子其实比那5000名男性更多。圣经见证了在耶稣被付十字架的现场，在耶稣复活的坟墓前，以及在等待主所应许的圣灵降临时祷告的马可楼里，都有女性在场。这强调了女性在主的事工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那个时代，已婚的犹太男性想要与妻子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且方法非常简单。妻子的不洁行为自不必说，甚至连把饭做咸了，出门不戴面纱，在街上跟其他男人说话，说公婆的坏话，或是与他人争吵，都足以成为离婚的理由。甚至当丈夫想要娶一个比自己的妻子更有魅力的女性时，也可以离婚。离婚手续也非常简便，只要在2名以上证人的见证下，将写有以下内容的证书交给妻子，即可完成。内容如下。那么相比之下，妻子想要离开丈夫的情况则极其有限，仅限于以下几种情况。当丈夫患有需要隔离的麻风病的时候，或者当丈夫背弃犹太教皈依其他宗教的时候，或者妻子在婚前不知道丈夫的职业，婚后发现 丈夫从事的是包死兽皮制作皮具的削皮匠等被当时社会视为卑贱的职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保罗劝勉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在家庭中妻子的角色是顺服，那么丈夫的角色就是爱。如果说丈夫是靠妻子的认可而活，那么妻子就是靠丈夫的疼爱而活，丈夫成为妻子的帮助的配偶，意味着要全心全意的爱妻子。对于丈夫来说，爱妻子比身居高位更重要，比赚取财富更重要。当丈夫以爱妻子为中心的时候，才能够耕耘出健康、信实、圣洁且丰盛的家庭。这里有一个幽默的故事，有一个某个主日的早晨，村民们去教堂做礼拜，大家正聚在礼拜堂里，边聊天边等待礼拜开始。突然讲台上出现了一个魔鬼，人们大惊失色，有的仓皇逃往室外，有的紧闭双眼低头捂耳。然而唯独有一个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静静地坐在椅子上。魔鬼见状反而有些慌张，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当然知道。你难道不怕我吗？是的，一点也不怕。你为什么不怕我呢？我都已经和你妹妹一起生活了30年了。如果有丈夫真的把自己的妻子想成这样，那丈夫负有极大的责任，因为这说明一直以来这位丈夫都没有好好爱过妻子。关于在家庭中丈夫爱妻子时具体应该怎么做，彼得使徒给出了这样的劝勉。彼得前书3:7，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圣经劝诫丈夫们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是因为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当然恋爱的时候会有情感，去见对方时的期待，见面时的心跳，以及分别时的依恋。然而这种让人盲目的爱情荷尔蒙或多巴胺，据说在1年半到2年左右就会消失，最长也不过2年半。这意味着无论恋爱超过2年半还是相亲后第二天就结婚，那种刻骨铭心的激情在2年半后都不复存在。结婚超过10年的人中，是否还有人早晨上班舍不得分开，或者傍晚下班一想到要见到配偶就心跳加速呢？如果现在还有这种症状，可能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那可能是心律不齐。又或者是因为丈夫一回家就大声呵斥唯我独尊，妻子因恐惧而感到心惊肉跳。如果家主一回来，原本在做的事情都要停止，气氛变得异常压抑，那么这个家庭一定出了问题。按情理同住，绝不是指随波逐流的跟着世人的方式生活， 也不是盲目效法父母过去的生存模式，而是指按照那时我们成为丈夫成为妻子的神的话语，以这种属灵的知识来生活。因此，如果不了解神的话语，想要经营一个圣经式的神所喜悦的家庭是不可能的。今天是默想主受难并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四个主日。神对丈夫说，爱妻子要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爱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己，意味着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之死。基督忍受了各种嘲弄与侮辱，被鞭打至皮开肉绽，头戴荆棘冠冕，手脚被钉上钉子，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将他的全部都给了我们。他在承受了心碎与被神离弃的痛苦中，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那么他承受了这种心碎被神离弃，给予了我们永远的生命。在四旬节第四个主日，我们纪念为了爱我们，为了将全部献给我们而降世的主。这是我们不得不反省自身，我们每一个人表现如何。自从接受了爱我们的主作为救主之后，哪怕只有一次，我们是否曾为了主，为了配偶，为了任何一个人，像主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和所有去爱过吗？如果我们从未尝试过完整的去爱，我们还能称自己是真正的信实的基督徒吗？还能说是在神面前脱下了世俗的价值观与欲望之邪的人吗？让我们众人都仰望那为了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舍弃全部的十字架上的主。如果我们确信因着主的全然舍己，我们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那么从现在起，让我们也为了主，为了我们的配偶，为了那些我们需要去爱的人，为了我们生命的国家，为了我们生活的国家，成为一个从内心深处去爱人的人。请不要忘记，一个用生命和所有去爱人的人，必会结出生命的果子与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迎接四旬节第四个主日之际，我们要感谢您。主耶稣本与神同等同志，却为了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来到这世上，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心碎之苦，并为我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因着主的那份爱，我们得到了永生，并成为了信靠跟随主的基督徒。我们满怀感恩，求主使我们的生命不要执着于守护自己的巨额财产或权位，既没有全心全意的爱妻子，也没有正确的接受身为帮助者的妻子的建议。不要让我们像拿巴和巡抚比拉多那样，我们恳求主，让已经领受了主舍己之爱的我们，从此能献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爱主。让我们成为爱配偶，爱那些我们理应去爱的人，以及爱教会和社会的主的门徒。正如主舍己的爱救赎了我们，正如父母舍己的爱让子女健康成长，求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 也能够亲自经历因舍己之爱而结出生命与圣灵果实的恩典。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只有当基督徒践行这种舍己之爱的时候，我们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两极分化以及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化解。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在做什么，都求主让我们成为将领受的爱传递给他人的通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